之前都会把它摆出来，也是所谓的教会年啊，教会年，教会年在这段时期就也就是耶稣降生之前四个礼拜，把它定为待降节，就等待耶稣降生，或者是降临期，主耶稣将要来临了啊。那特别在改教后期的时候呢，那开始在德国他们的一些基督徒家庭里面，他们就把它装饰出来。所以这个一个环哈，这个环称为待降环，特别是用这些青绿的树叶啊树枝把它围起来啊，是个圆的。那其中呢有五根蜡烛，对不对？我刚刚一直在找这个火柴啊跟点火的器具，找不到了，找不到了哈。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大的这个讲台的时候呢，他们把它放在这个讲台那里哈，也就是每个礼拜要点一次啊，点四次，点完之后呢再点，圣诞节当天就点中间这一支啊。那这四支呢，分别是代表什么盼望、希望啊，还有就是。一支是代表希望，一支是代表平安，或者是你预备自己，准备自己然后等候神的降临那第三支你看这是粉红色的哈，粉红色应该是第三支，照理今天应该要点粉红色的哈，粉红色的是喜乐的意思哈。那然后呢下礼拜再点另外一支哈，另外一支就是仁爱，就是爱的。就是天使传报主耶稣基督的爱哈，那特别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那讲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下个礼拜应该是点四支哈，但是点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礼拜点一支，然后第二个礼拜要把两支都点起来啊，然后第三个礼拜就把三支都点起来，第四个礼拜然后点四支。然后第五个礼拜呢就是点中间这一个把四支点完之后呢，然后就点中间这个白色的，这个白色的就代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象征他是世界的光到地上来所以每次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呢，那我们这特别在待降节这四个主日呢，都会借着这样点烛呢，来提醒我们预备好自己，然后等候主耶稣的降临。当我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好像比较少这样的一个气氛比较少气氛。在南部的时候还有一点点，我在台湾的时候可能气氛更多因为每次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要庆祝耶稣基督的降临，那也是借着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来传扬福音那现在来到这边好像比较这个世俗的气氛比较多了一点了大家是怎么第一个礼拜准备计划好假期准备要度假，然后呢第二个礼拜招朋引伴招到好了准备大家一起出游，然后第三个礼拜呢，然后做什么呢赶快订行程把那个票订好了等等什么都订好了第四个礼拜呢，然后呢，打包行李准备出发第五个礼拜，等到圣诞节出发喽，欢喜快乐出发我们好像会不会圣诞节都变成是集中在这里？这不是不好这不是不好。现在大家都是，特别美国现在越来越商业化之后呢，圣诞节也变成是说绝对不能够去碰触别人的宗教信仰，甚至都不能说 Merry Christmas， 对不对？对吧？特别在公共场合的时候都要说 Merry 这样 Happy Holiday 这样子不能够碰触，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那好像我们现在在身体上精神上需要休闲的时候呢策划一下要度假，但是我现在也想要拉回来一下，这个刚刚说到度假不是不好，而是说我们更多的能够把我们心灵拉回来我们不妨也在心灵当中去向当时近前的基督徒，他们在等候耶稣降生。等候耶稣降生的时候，特别传统教派的时候呢，都有做这个待降环同时那个每个礼拜天 来点个蜡烛，预备好自己，然后等候主的降临。那一方面是预备自己，一方面是存着欢喜快乐的心，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为你为我而来。所以在这个讲道之前呢，顺便呢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上个礼拜就有人曾经问我这个事情，那前两个礼拜都不是我在讲道，所以我们没有跟着这个 Hope 教会他们的脚步把他蜡烛给点起来。那将来有人问你的时候，你稍微应该可以知道这样的一个意思。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马太福音第一章家谱好不好念？很少很仔细的一个字一个字把它读完，对不对？以色列人的家谱大卫王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家谱，在创世纪里面还读过一下，到了历代志的时候大卫那部分也读了一下到这边怎么又要读这个家谱呢？那读这家谱的时候是别人的名字，对不对？很拗口，是不是如果是说我们读我们自己中国人的名字的话，那可能还比较好读一点，对不对？那读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名字，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拗口就是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好像就会有点想要把它跳过去但是呢，家谱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证明耶稣是基督，并且去证明耶稣他来到地上是符合神的应许，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也是强调神的福音的很重要的一个支撑点。大概20多年前，我的父亲他自己比较从工作上比较完全退下来，但是偶尔还是有帮忙一些服事的。那他比较多有点时间的时候他就开始整理自己的族谱就是家谱他花了不少时间，他很喜欢记录，他很喜欢历史的东西，他就把家谱整理好。整理好之后，因为我们有六个兄弟姐妹六个孩子，所以呢他自己一本正本，他自己完完全用手抄的把它抄下来，然后呢其他的就影印给我们兄弟姐妹每人一本家谱每人一本交给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也知道大家知道我是姓邱嘛，是不是没有耳朵的邱，对不对？很多人容易把它加上一个耳朵让我入罪入我太太的罪他是有耳朵的邱那常常都称为我那个是有耳朵的邱的邱牧师那我太太每次都说他都赚到了不管怎么样人家称邱都赚到了即便是他是附在我这个邱的下面叫邱师母的话他也赚到了用他的那个姓他更赚到，是不是人家都好像以为 我好像入罪一样我这个邱然后特别提醒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是客家人，然后呢是从中原来的，然后呢他特别也提醒他是从广东陆丰而出来的。所以当我们看那个家谱的时候，的确我们上几代根本不太认识那他当然也有看到我的一些堂兄兄弟姐妹他们的一些名字那他给我们这个家谱无非是要我们记住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到底我们是有怎样的身份，所以他把这样一个家谱给我们。我越来越发现好像我们年纪越来越增长的时候呢当我们跳级做了长辈之后呢，好像就慢慢的越来越重视我到底是从哪里而来，希望把这个能够传承下去。当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这个家谱，我们也知道圣经四福音里面有两处的家谱的记载，对不对？第一处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处就是路加福音的第三章那这个两个家谱的不一样的地方，当然这个家谱都是先讲到生，对不对？它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记载，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接下来都是生生生生生生，谁生谁，谁谁生谁，对不对？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生命是要传承的，生命是生出来的，生命不是塑造的，生命是生出来的，是要传承的，它是生生不息的。那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特质就是要生，我们不是想要去怎么样去改变别人啊，我们去塑造别人，这个都很好，但是呢，神要我们把种子啊生出来，神要我们把新的人给生出来，神借着我们来生出来。在肉体上，在身体上，我们如果从中国来的话，强调要做一胎化，对不对？很多人只有一个哈。那我们不是住内地的，我们就比较幸运一点哈，可以多生几个，多生几个。啊，上个礼拜那个张伯利牧师他交通的时候，他在台上也说哈，他一直鼓励人多生啊，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最好多生一点啊，但是有的时候生不出来哈，可能压力太大啊，那或者是其他某些原因生不出来。但是呢，生是很重要的，他特别强调最好是多生一点的哈，啊，来美国我们都有机会了，对不对？能够多生，你能生的话尽量生哈。但是呢，更重要的一个生，不是说只是一个身体上的生，而是灵性上的生，灵里的生。我们能不能够生出一些属灵的儿子来？好像保罗他把提摩太把他生出来。生出来之后再养他，然后让他逐渐逐渐的成长。刚刚啊，我们读的这第一节里面就非常非常清楚的说到，他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然后是大卫的子孙，然后呢说到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在这边特别强调，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而出的，是从大卫而来的。那马太福音很强调神性的这部分啊，不是啊，强调天国这一部分啊。约翰福音是强调神性的这一部分。那人如果是从神而来的话，这就是带着神的特质，带着神的特质。我们如何能够带着神的特质呢？当然耶稣基督他在跟那个尼哥底母传道的时候呢，特别告诉他，你要重生，就是从神而生，从圣灵而生，能够因为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让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生出我们来，有一个新的生命。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这里有提到说有三个十四代，对不对？三个十四代。马太福音的家谱，他提到三个十四代，可是他没有提到说三个十四代把它加起来是四十二代，没有这样说，对不对？没有这样说。那差别在这哪里呢？差别在于说，其实你把这个三个十四代把它加起来的时候，基本上只有四十一代，四十一代，也就是第二部分跟第一部分的时候有个衔接点，这个衔接点就是大卫王。所以说大卫王等于是他占了第一代跟第二啊，第一个阶段跟第二个阶段当中的各占一个名额。好，那为什么这里要讲到说是那个三个十四代呢？为什么呢？没有讲得很清楚，后面也没有解释。但是我们如果从里面去看的时候，去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发现，基本上耶稣基督他到地上来就是要把救恩带给我们，对不对？他带来的是救恩。 那也因为有了耶稣基督，他生了下来，所以我们每个人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而得救。从这里我们去思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什么是一个完备的救恩，什么是一个完备救恩。如果我们从这三个阶段来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救恩的一个完备性。好，下面就来解说一下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信心的传承，信心的传承。当我们读这个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六节的时候，讲到耶稣生大卫的时候，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蛮奇特的，对不对？这里面出了三个妇女，是不是有三个妇女的出现？而最先开始的就是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被称为什么？信心之父，是不是？讲到信心之父，因此这个信心呢，不是只是停留在亚伯拉罕身上，不能够只停留在亚伯拉罕身上。所以这信心之父他要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然后继续雅各再生犹大等等的，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所以这个信心是生出来的，信心是生出来的。所以我们缺少信心的时候，我们向神求，求主把这信心赏赐给我们。而这里面呢，有三个女子，特别我们看到她们的信心，因为信心的关系呢，她们怎么样？她们被列入在这个家谱当中，也就成为了大卫王的祖先啊，大卫王的祖先。当然，我们常读这一段经文的，我们也都非常清楚。第一个女子就是他玛，对不对？他玛她用比较不正当的方式，从她的公公那边得到了两个孩子。当然，这种方式是不对，可是也就是因为她的公公犹大没有让她承继后裔，因为她的先生死了。那犹太人的规矩里面就是，如果说我有兄弟，他没有后代，可是呢，他的先生死了之后，我其他的兄弟要尽义务帮他留后。可是他的内地他们不帮他做，同时公公也没有来主持公道，他就用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式来从他的公公那边得到了两个孩子。而当她得到这两个孩子的时候，当她怀孕的时候呢，这个做公公的当然非常愤怒，非常气愤。可是呢，当她知道原来这两个后代是从她而出的，所以她就说：“他嘛，比他还仁义，比他还有义，比他还有义。”所以在创世纪第三十八章第二十六节那边，她特别强调说：“他比我还有义。”她哑口无言呢。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信心要带出一个仁义出来，带出仁义，因为信心的关系，我们可以被称为义。因为信心的关系呢，他玛他相信，从他的夫家这边可以得到后代，他相信，他也没有离开这个夫家，他已经死了丈夫了，他可以离开这个夫家的，可是他没有，他继续留在这个夫家，他知道他可以在这个夫家，也就是以色列家族当中有一席之地。所以当那个犹大说他比他还义的时候，这里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信心会带出仁义来，仁义是信心的一部分，信心的一部分。如果不能够被称为义，那信心也没有太大的益处，只能够对我们今生有帮助。我们做任何事情有信心，我们做任何事情可以给我们鼓励，但是呢，对我们的永恒没有太大的帮助。好，第二个当然就是讲到这个拉合。拉合她是个妓女，可是呢，她在约书亚他们准备要攻耶利哥的时候呢，约书亚所派的两个探子，他隐藏了他们， 当耶利哥城的追兵来追到的时候呢，他欺骗他们，他把他们藏起来，所以保存了这两个探子的性命。因为保存了这两个探子性命，他也说这个城的人的民的心都消化了，因为听说神带你们从埃及进出来所行的神迹，在旷野当中所行的神迹，他们这些迦南人心都消化了。他认定以色列人所信的神乃是真神，是大有能力的神，因此他把这两个探子把它隐藏起来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就是拉合他转而信靠神，他不去信靠这个迦南地的这些其他的偶像，他转而信靠神。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一节那边也特别强调拉合的信心，强调他的信心是什么？信而顺服的信心，信而顺服的信心。信心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就是在于我们愿不愿顺服。当神把这样的信心给我们的时候，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前面，但我们愿不愿跨出那一步来，我们愿不愿跨出那一步来。当我们愿意跨出那一步来的时候，这就是信心。虽然看不到前面，虽然前面似乎有困难，但是我却仍然愿意跨出来的时候，我愿意照着心里面的感动而顺服去做的时候呢，就带出来一个正面的结果。2009年的时候呢，神给我一个机会，就是在 Houston 的时候呢，帮唐崇办布道会。没有人愿意接，敢接，因为唐崇的心非常大，他说他要办就是办3000人的聚会，一次办3000人聚会。当他把这样的一个渴求带给到联导会的时候，没有人敢接，因为在那个10年之前的时候曾经帮他办过，当他 办过之后呢，只有1000多人，那谁都不敢接。那个时候呢，真的是他的同工就觉得说 Houston 是一个华人人口一直在成长的一个城市，他们需要福音。那时候这个负责的同工找我，当他找我的时候呢，我只问他说，为什么你有没有什么理由告诉我说他一定要来讲。他给了我了两个理由，那这两个理由我说好，因为这两个理由我愿意。当他讲了这两个理由我接下来，可是离要办的时间呢只有三个多月。那天晚上他在我们家睡觉的时候呢，在我们家过了一夜，当他那过夜晚上的时候，我突然从床上惊醒过来，大发冷汗。我想说我怎么会答应他这件事情，我突然 就后悔了。第二天跟他吃早饭的时候，我跟他提这件事情，但是我虽然跟他提说我不是说我不愿意做，但是说这样的一个惊吓在我里面有一个造成我一个很深的恐惧，可是呢我知道我还是得去做，我有信心要去做。花了前后大概3个多月的时间筹办了一次布道会。那办完布道会之后呢，感谢主，神竟然带领了差不多有将近3000人来参加，是有史以来是最多人数的。上个礼拜跟张牧师一起吃饭交通的时候，他也提到他们前不久在那个 DC 才办的布道会，他们也是花了很多的精力，而且是好几年前就开始筹备的。帮他办布道会是非常非常累的，要求是很高的。那感谢主，我们只有用3个多月时间筹备就办成了。那这个功课不是说强调说我们多有能力，不是，而是说提醒我，并且让我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当神把一个需要放在那里，那个需要是我们可以去满足的时候呢，然后神又鼓励我们要去做的时候呢，神就把信心给我们。当神把我们信心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去做？当我们愿意顺服去做的时候，就感谢主， 看到成果，看到神的工作。而在那样的布道会当中，很多人得救信主。而不仅如此呢，当时大家当地的这些教会界才发现，原来是可以联合的，可以一起做的，不是不能的。只要抛弃成见，只要照着神给我们信心去回应的时候，就能够看到神的手的工作。拉合就是这样的信心，他反而转而信靠神了。他不信靠当地的这些迦南的神明，他知道，他听到，并且确定耶和华神是真神，是大有能力的神。好，另外一个女子，她这里提出来就是讲到路德，哈，讲到路德。路德的话，她是一个摩押人，那因为啊，丈夫死了，她的婆婆，也就是她的公丈夫，就是她的公公也死了，她的啊，她的嫂嫂哈。啊她丈夫的嫂嫂也死了，就变成三个孤独的女人。这个摩押人她算是外邦人，当这个婆婆拿尔米她非常伤痛，好不容易因为饥荒的关系跑到摩押地，结果在摩押地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然后呢她就要回自己本地本家，然后呢他的两个儿媳妇呢也都愿意跟他，可是呢跟到一半之后呢，他还是希望他们儿父们不要跟他，因为他真的是很苦很苦，何必呢？那只有路德他说不行，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还是跟着你回到你的本地本家，回到以色列地区。这是路德，路德他在信心上的回应是什么呢？也就是投靠神，他转而投靠神。他看到自己的婆婆是那么的苦，他看到她那样的苦，虽然她也苦，因为她没有丈夫了，可是她更多的是看到这个婆婆的苦，而这个婆婆的苦愿意回家乡，愿意回家乡。我们相信路德也看见这个婆婆是个蛮有慈爱蛮有信心的人，因为她处处愿意为她的儿媳妇来着想，希望他们不要来跟着她来受苦。我想有些人他们会紧紧的抓住儿媳妇，我的儿子都死了，你儿媳妇怎么可以跑，要好好的照顾我，我已经老了，对不对？可是她却没有这样做。我们也看到拉尔米是还是蛮有主的生命在里面，我们也 相信也看见路德也看到这一点。不仅如此呢，他更看到了原来他所信奉的神，其实只要我们紧紧的抓住他，我们就可以得到福气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信心要传承下来，这一大段，这前面这一段从亚伯拉罕一直讲到大卫王，其实基本上是讲到一个信心的传承。这一段以谁为终结呢？就是以大卫，对不对？以大卫王作为终结，用大卫王作为终结。我们也知道大卫是不是有信心的人，是不是？他是蛮有信心的，对不对？当他被膏的时候呢，神应许他说将来你要做王，所以派了撒母耳去把他膏的时候膏立他为王，但是没有在公众场合当中膏他为王，因为啊，扫罗王还在，所以没有在公众场合膏他。他要不要用信心来回应呢？他后来会不会觉得说啊，这不过是一个玩笑话而已，只不过是一个嬉闹一场啊？不，他相信，他相信这是神膏他的，将来就必定让他做王。不仅如此，我们也看见就是他在少年的时候他是用信心来对抗巨人歌利亚，对不对？他用信心来对抗他巨人歌利亚，用以一个非常弱小的人，非常小的人竟然 把哥利亚给打倒了。他是充满信心的人。所以这一阶段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信心的传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保罗他自己也提到提摩太，他的信心是从他的母亲跟他的外祖母而来的。信心需要传承下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有我们的后代，我们给他们最宝贵的资产是什么呢？或许我们给他一个房子，或许我们给他的一些钱财，这些都很好，表明我们对他们的爱。但是更重要的是，有没有把信心给他们？有没有把一个敬畏神的心给他们？信心需要传承。而在这一段里面，这个阶段里面，我们看到当马太在描述亚伯拉罕到大卫王的时候，我们从当中可以看到信心一再的出现在这14代当中。好，另外第二个阶段是讲到治理方面的操练。这一段里面我们都看到都是王，对不对？每一个都是王，从大卫王开始生下的这些都是做王的。然后呢，在犹大国做王，犹大国做王，当然最后被掳了，但是还是以王作为终结。所以在这里面都是王。而大卫王在其来借着他的信心来衔接上面这14代，然后到下面这14代。基本上神呼召我们是要跟他一起来治理这地，这是神创造人类的一个目的，对不对？当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创造人类的时候，就是来治理这地。所以神是希望我们跟他一起来做王，一起来做王。这是神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计划。但人因为犯了罪，当人犯了罪之后，就没有办法跟神一起做王。但是神还是继续的在装备我们，要我们将来跟他一起做王。所以我们是不是王？我们是不是王？没有信心哈，没有信心。基本上我们是王厨啊，对不对？我们是王厨啊，将来要跟神一起来做王的。我们不是前几个礼拜一直在听讲员在讲到这个关于这个5000两、2000两、1000两的比喻吗？对不对？然后神对5000两跟2000两的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怎么样？要进来怎么样？与我一同坐席，我这样怎么样把更多的臣给你来管理呀？”所以基本上我们是王啊。当然我们是王的关键在于耶稣是王，对不对？耶稣基督他是王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个王的家谱，这一个阶段里面，第二阶段就第二个14代里面讲到王的家谱，王的家谱有王的身份，耶稣基督是有王的身份的。不仅耶稣基督是王，我们将来都要跟他一同做王。当然我们有时候会讲说吸引人信主，希望人家信主，是不是用这个当做 incentive 是不是用这个当做诱因，你来做王，你来做王所以来加入基督教，是不是不是的，不是。这个只不过是个结果，主要是我们来恢复跟神的关系。当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呢，神自然他要把属他的给我们，他所要做的我们跟他一起来同工，这是神的心意。我想我们现在常常说富二代，富二代，对不对？有很多人真的是很有钱，然后呢只有一个儿子，然后这个就好好的照管他，对不对？老爸的将来都是我的，对不对？不仅老爸的是我的，老妈的也是我的，会不会？是不是这样子老妈的是我的，将来是我怎么祖父的也是可能是我的 祖父母呢，这都是我的哈，因为祖父母生了，如果他生了三四个，那至少还有三，可能他有还有财产的话，还有三四分之一，对不对？那将来哈，给了老爸老妈，那老爸了以后都是我的，你看，都是我的，啊。如果我们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的话，是一定希望他能够承担怎么样这个家的传承，是不是？所拥有的都给你，希望能够兴家，啊，把这个家能够兴旺起来。如果说这个孩子在家里面，他什么事都不做，啊，他把家给搞掉了，你说做父母的会不会伤心？绝对会的，是不是？同样的，我们做神儿女的，将来是要跟他一起做王的，神要我们能够被装备起来。当然被装备起来，先要看见我们是王，我们是王。当我们先看见我们是王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王的眼光跟一个仆人的眼光所看的事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啊，王的眼光他会看很多，仆人的眼光只是说他尽他现在的部分，把他这个事情做好之后就好了，但是王的眼光是不一样的。同时王的眼光跟仆人的眼光，啊，跟奴仆的眼光在价值观上是不一样的。作为王会更多的看重那永恒性，看重他的长持久性。王的眼光跟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王的身份是不能够被剥夺的。我们是属神的，这个身份是不能被剥夺的。我们是耶稣基督生来就是王，基本上我们被主所生，将来也是王。当然我们不是耶稣基督的王哈，而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可是呢，我们跟他是一起同做王，来治理管理他要我们所管理的，未来要把一些很多的事情交给我们一起来与他同工。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也是非常兴奋的事。所以我们在地上基本上很多的服事跟我们的生活，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个操练，都是个操练，操练我们预备好将来能够做王。所以我不能够说你们是王了哈，其实不能够说是王，你们是将来是王，对不对？我们将来是王， 我们现在只能说我们是王厨哈，我们是王厨，在地上是王厨。神用很多的方式来操练我们，可能在家庭当中来操练我们去服侍别人，可能在你的工作场合当中操练我们去服侍别人。哎，昨天我突然看到一个视频，我觉得也是蛮感动的哈，也看到他其实基本上很有一个基督教的信仰的一些精髓在里面，我说的这个人哈，你们大概会知道，也就是新东方的创办人，叫什么？对，啊，俞远宏是吧？啊，李敏宏，对不对？啊，他是北大的，对不对？我看到他的这个短短的大概20多分钟的一个视频呢，啊，他就是被学校邀请回去跟他们的 学弟妹们来分享，啊，来分享，他被邀请回去。他其实有一个很最后他讲到一件事情，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说他说他是从乡村来，啊，好不容易他考了第三年考上了北大，然后考上北大之后，哇，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他发现在他旁边的人都怎么样，很有天赋，哦，都比他好啊，都比他好啊。那他们都很聪明啊，很多时候他们读书读一遍，我要读好几遍，他要读好几遍才读啊。他已经开始认定，他说知道说他们那些人是什么雄鹰哈，雄鹰。他说成功的人有两类，一个是雄鹰，有很多的天赋哈，他非常聪明啊，有很多的才干啊。那他不是属于那一类，那他属于哪一类呢？他是属于什么？另外一类是也是可以成功的，这个成功的是什么？ 是蛙牛或是瓜牛，慢慢爬慢慢爬，人家读一遍我读一百遍，他说我透过努力可以成功。他最后总结的时候讲到这件事，也就是我现在 要提的，就是说他说他新东方发展慢慢在发展，送了很多人，对不对？帮助很多人啊，考试出来啊，你们多少人是读新东方的？不知道 OK 啊，透过新东方而可以出国，对不对啊？能够取得好的成就，进好的学校哈啊。他说他新东方要发展，那他想要去把他自己的以前的同班同学找回来哈，一个叫王强的，是不是啊？他说他是雄鹰啊，他是雄鹰，他去找他们。好，就希望能够是他们能够把他们变成海归人士，来跟他一起来继续奋斗下一个目标啊，去找他们。他说我出来的时候呢，哎呀，我要想尽办法怎么想办法把他们找回来。他说他带了很多美金哈，来了看他们的时候呢，招待他们啊，吃喝都是啊，让他们感觉知道他很大方，很大方哈。将来跟他一起合伙的时候呢，这个合伙人不是那么小气的哈，也就是。你有的话也会分给他。后来他说好像找了两个，是除了那个王强还另外一些回来了。回来以后他就他们这个朋友，他同班同学同学就跟他说，其实我们回来是什么原因呢？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回来是因为怎么样？因为你在学校的时候四年来天天为他们打水啊，那个暖壶里面的水，是不是他天天帮他们打？他说我因为是一个乡下来的，我什么都不会好，那我能够做什么呢？我就服务我的那个宿舍同宿舍的人，就天天帮他们打水，每天都不间断。他说打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水忘了打，他们反而问他说，俞敏洪你怎么不帮我打水呢？好，变成那是当然的工作了。他说他就坚持，他就天天的为他们做这件事情，天天的服侍他们，没有任何的一个怨言，反而觉得服侍他们是一个恩惠，服侍他们是一个福气。的确也借着这样的缘故，后来看到成果了。因为他们说看到你愿意这样子服侍，服侍我们没有一些怨言，没有任何的利益，他们知道跟你合伙是绝对有福可以同享的，所以他们回来。弟兄姐妹，这一阶段里面，这第二个十四代里面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王的身份，但是呢，我们在地上也必须要好好的操练。很可惜的就是犹大这个国家到了所罗门以后的后期开始，他们有很多的王就开始远离神了，没有操练的好。有的王操练的好，神就赐福，西西家算是个好王，神就赐福使他们丰盛。如果我们没有操练好的时候呢，我们在地上受损，在天上我们也可能没有办法跟神好好的同工。好，这是第二个阶段提醒我们在治理上的操练。因此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服事，不论大小，不论轻重，不论台前和幕后，这些服事神都看见，神都看重，我们只要尽忠。好，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到另外一个是就是另外第三个十四代，其实提到让我们整个来看的时候是一个苦难。因为他们被掳了，对不对？做了人家的阶下囚，或者是去服侍别人，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主权，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苦难，非常大的苦难。也就是在这一段期间当中他们受苦，而且受了几百年的苦， 受了几百年的苦。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到地上来的时候，他为人受苦，他为人受苦。当以赛亚或者是其他先知在预言耶稣的时候，也都一再强调他受的苦，一直在琢磨说到耶稣受苦。而的确耶稣从生的时候呢，就是生在马槽里，就随着父母流荡，因为希律王要来杀这些婴孩，也没有好的环境啊，在加利利一个比较偏僻穷壤的地方来成长。不仅如此，他还被出卖，然后被人家打，被人家羞辱，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们看到苦难做了一个预备，当这些人受了苦之后，他们逐渐发现原来有王的身份不是永远的，有王的身份还是会落入在苦难当中的，因为他们远离了神。提醒他们，如果我们远离神，我们必定要受苦，而在受苦当中又应当怎么样去回应神呢？怎么样有一些正确的回应呢？是不是只是在那边自怨自哀呢？不是，而是他们在开始等待，等待救赎主的来临。所以在那段时间他们一再等待，好像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代降节的这个主的时候，代降还的时候，也是提醒我们在等待，等待主的降临，渴慕主的降临，预备好自己来渴慕神。受苦的基督因为受了苦之后，为我们死了之后，就怎么样变成荣耀的基督，荣耀的基督，并且成为一个给人盼望的基督。苦难带来黑暗，在这一段时间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但是我们也知道黑暗不是为黑暗而生的，黑暗不是为黑暗而生的，黑暗不是为了黑暗而存在的，黑暗终将要过去的。神让他们享受啊，让他们承受一时的黑暗，无非是要让他们去发现光明的可贵，让他们看到荣耀跟喜乐的重要。所以他们在那边等待着，等待着。因此人是需要出黑暗而进入光明的，而当我们越经历到苦难的时候，我们才会比较可想喜乐，当我们越经历黑暗的时候，比较会可想光明。耶稣基督他做王，他把人从奴役当中来释放出来，叫我们在苦难当中得蒙拯救，在悲伤的时候呢能够得到喜乐，在失败的时候能够进入得胜的凯歌。所以这一段时期其实我们去思考它的时候，可以发现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苦难的时代，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也是用正面的态度去看待我们的苦难。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无非是好好的去品尝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的滋味。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其实会帮助我们生命上灵命上更加的成长，更加能够去体贴别人。所以做王不单单只是有能力去治理，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一个能够体恤别人的心。如果我们曾经受过苦，基本上我们比较去能够去体会别人的心。好，这个三个阶段描述完了，最后呢第十七节刚刚我们没有读这一节这样从亚伯拉罕到这里这里讲到十字代，对不对？从大卫迁到巴比伦十四代，从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十四代这个十四我们等于什么呢？我数学不好很多人数学很好，但是这个是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计算。十四等于什么？七加七，是不是？ 也等于什么？七乘二，是不是？啊，那七在圣经里面通常都强调完全，啊，强调完全。所以你看，完全再加上完全，啊，或者完全乘上两倍。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其实神给我们的恩典跟福气是恩上加恩的，福上加福的，啊，恩上加恩的。神愿意把那更多的恩典给我们，啊，给我们，啊。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路加福音第19章26节那边讲到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还要加给他，啊。我们看到神的一个天国的道理，就是我没有的连我所有的都夺去了，所以我必须要好好的保住我所有的。当我有了之后呢，神怎么样再度把更多的有给我们，给我们，啊，还有就是说，操练等待的功课，刚刚提到了第三阶段是强调要操练等待的功课。我们在地上是不是在等候将来去见主面？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最好不要太早去见主面，对不对？啊，但是我们也要预备好自己，因为地上终究会过去的，终究会过去的。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要去见主的面？当然，我们也更盼望的是说，我们预备好自己，在地上的时候呢，就常常能够见到主的面，常常能够见到主的面，也就是神借着某些事情、某个人，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看见神的手在里面工作。好像我们上礼拜听张伯利牧师讲到，我们就可以从他身上看到神在他身上的作为。因此，如果我们有任何的见证，我们分享出来的时候，其实神可以从我们的见证当中去看到神。我们也可以从别人的见证当中，别人神在他身上工作当中去见到神。另外，也就是让我们自己成为神的器皿，被神所用，或许是操练我们信心，也借着信心的操练让我们见到神，或许是操练我们苦难，也借着苦难当中去经历神给我们的力量，好叫我们能够走过死荫的幽谷。求主帮助我们，其实神希望我们完全，啊，那从这一节经文当中，我们如果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希望我们完全和完全。好，我们最后我们用一首歌，啊，也就是圣诞